大家好，又来到了古力的 Podcast， 我是欧文。
嗨，我是 Alison。
是赵爸。
我是 Chris。 抱歉，我今天声音怪怪的。
昨天去哪边嗨啦？
昨天去把那个
哪个
B
八扣
花了多少钱，几个金额？ B B B B B B B B B
六位数。很好玩耶，很久没有这样。
有放松到吗？
还行啊，但连续三天快死了。
昨天没有出去玩，所以我今天精神状况是比较好的。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因为我在找
店面。你难得看起来不像一个大叔。
干嘛讲出来？
最近在找饮料店的店面，才发现，哇靠！现在店面其实很多，但是顶浪的也很多。对，但是其实好的店面真的相对起来是蛮难找的，而且租金都颇贵。
所以你说你找的区是哪一区？
其实我看中山东区，然后南京复兴、南京三民，但其实后来发现租金都偏贵，然后偏贵的点不一定有人流，
所以就是商业区哦。
对，然后我去看中山那边，中山那边真的是现在目前的一级战场。对，在公园那两侧，那基本上你没有认识的房仲，基本上在那边要卡位，我觉得是蛮困难的。
所以就是九条通那里，
就中山站那边
哦，中山站。
对对对对对，
星光那边、南西那边，
就是那边的那两侧，我觉得应该是目前，甚至我觉得是比西门还热闹的地方，因为我们西门也有店，但是西门是偏观光客比较多。对，但是我觉得以消费力道来讲的话，
中山
对
不得了。
中山以女性为主要客群的消费力道确实是还蛮强的。
所以是你在帮你的那个 Skiff 吗？
对对，帮饮料店、
欸、
笑一下。
Skiff 的那个 logo 是水獭吗？
对，
是叫水獭吗？
水獭，
好可爱。
笑一下，有一家饮料店。但后来也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缺工问题真的是非常的严重。不止我们这边在缺，其实蛮多老板也都说，现在不管是各行各业都找不太到人这样子。
好像都很多那种外籍的，因为我前阵子有去吃那个汉来的岛屿，之前那边也是很多菲律宾的、印尼的。
对。就我觉得少子化这个问题跟大家对于工作的选择其实越来越多，其实造成服务业这一块的缺工情况，我觉得只会越来越恶化。对，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也越来越
聪明，
但讲方面也是越来越投机了。
可以这么说，
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吃苦。我们这一代已经被讲很不能吃苦了，就下一代好像更明显。
像我就是做实业出来的嘛，然后现在当然跟各位大大一起做资本的这一块，我是觉得好险有做实业，不然我觉得直接进入到资本这个市场，我觉得心态会变得很容易崩坏
跑掉。
为什么？
就以币圈来讲好了，它就是24小时开的赌场，所以变成说，我有听过个月薪水3到4万，3到5万好了，可能他们开个合约怎么样
爆掉就没了。
对，但他们会说爆掉就没，可是相反他们可能一赚一个单就是几百倍，所以就变他们这个心态变得其实蛮
不稳定，
蛮不稳定也蛮不健康的。
我超认同欧文的说法。
对，
所以我才喜欢做项目。
就变成说其实项目好但是却没有人，我觉得这就是变成说是死亡螺旋吗？可能真的要靠之后的 AI 或是说机器人或是说一些其他方式来取代，就是少掉的人力这一块。而且我觉得人力短缺这个问题应该只会越来越严重。
等一下欧文，就额外话题，那像最近比较红的那个宝林事件你有什么看法？因为你自己也是餐饮业的。
对，因为他们像他们那个投保那个问题，我觉得像我们每家店都有投保公共意外险跟火险，就其实新闻有说是他们时间到没有，就是没有
续保。
对对对，那我觉得店家本身就有问题，那我觉得保险那个业务可能也有一些问题，照理说他应该要去追续保了。对，那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觉得这也回归到一个问题点，就是人力短缺，所以变成说你今天这样的钱只能请到这样的人。但是以前不是，大家以前会觉得大学生或是大家要进社会前都会先以餐饮业作为一个基础的衔接社会。对，所以变成说其实你各年龄层的人才都会有。但我觉得现在就反而不是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时代问题我们自己店家也要非常的
可是因为你们佐藤其实也就是比较原型食物吧，也不会有太多加工问题。
对，
因为
对
他们那个不知道是酱料问题还是板条问题，我也不知道，
这个就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方便做什么评论，只是说大家在外资上面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回归到我们今天的少子化，可是大家又想赚更多钱。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也想要聊一下关于小白的这一块。
可是欧文，你现在超认真的，因为我刚本来想跟你开玩笑，
真的
我想跟大家说可以安心的吃佐藤，因为负责人在这边，我们会帮你找出来。大家东西真的很好吃啊。
我们每一集都有佐藤，我说先谢谢大家，都知道
拜托塞爆他。
谢谢谢谢。 好，我们就直接先讲一下切入主题，小白的心态。那我今天想要聊一个，就比如说，因为我自己也是小白出来的，想要问一下说，假设有30万的话，在座的三位会想要做怎么样的？可以给一些小白建议。
三十万，赵爸会做什么？
请这边唯一当爸的分享一下。
30万，我应该会拿去赌一把。
哎，你有？
你会到哪边赌？
我可能就是去买运彩什么。
可你只有30万呢、欸，你不会做风险控管吗？
哥，你好屌、
哦。30万。
可
啊，因为30万，你说他能干嘛？我觉得好像在现在也不能干嘛。
可是不能以我们的角度去看。我说，假设一个30岁以前的，可能25到30岁这样的，
那可能我会去买储蓄险之类的，就是保险。
但可是我对于保险的概念就只有保障我个人，其实对于储蓄险这我其实是蛮不爱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保险就是要保障我的身，就是我有出任何意外或是开刀各方面，他就要我实支实付，或是重大伤病，而我不会想要用它来
存钱。
对，嗯，就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好的，
我觉得蛮合理的。但是你平常是存得了钱的人才会比较有这个想法吗？
对、对，就问说小白，因为可能刚刚像赵爸讲，储蓄险可能是小白他们第一个会接触到的 商品，保险又会主动去推销这个，然后跟你讲说这个有什么样的保障在，但是又可以期满可以领回啊，巴拉巴拉之类的，对吧？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以小白的逻辑，第一个会接触到的是这个。那我想要的是，除了这个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对于台股啊、美股或是已经流行很多年的虚拟货币，我今天只有这30万，除了买储蓄险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
可是可是我额外打岔一下，可是以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会认为它是一个底层资产，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
今天保险就很像你要过一个很深很深的峡谷，可是这个峡谷中间有一个很宽的吊桥，
对，
保险就像吊桥上面的把手或是扶手，
对。
那我今天你在走过去的时候，我帮你把把手拿掉，怎么样？
吓死！走的
你可以不扶他，可是你需不需要这个把手？就等于是你只有一个平台，你要走得过去。我通常都会问一些朋友这个想法，因为这个逻辑是你刚刚讲的是保障，可是储蓄还是有它的优势在，因为你拿不走。
那储蓄跟定存呢？这样来讲，更基本款的话，应该是爸妈以前会帮就是小朋友定存，
我没有，
所以是应该对，像我也没有。我说这才会不会才是最刚刚光宇讲的？
我个人看法是因为定存它的利息还是偏低啦。
对，
可是保险的好处是它就是保障你免于风险嘛。第二点就是你的钱由保险公司去保护去做投资，
是
甚至就是在医疗区块给他一个保额的保障。
对
对，可是很多人可能其实他一年的投资绩效平均来看，如果平均20年，比如说爸妈是从小时候开始去帮你做股票或者是买保险，其实很多的爸妈是做不了一年可能10%。但是台湾的问题是因为台湾的储蓄类只有2到3%，所以比较有经验的人都会去香港或国外去做这方面的配置，因为国外有6到8%的。对，所以这复利下来其实也很惊人，也比较不会有波动了。我的专业看法是这样了，
所以我才说，那当然储蓄，我说这个大家都知道，或是爸妈或是自己刚出社会都会想为自己买这个。那我说才说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方式？
对，就是从我们也在资本市场这一块嘛，然后我们光宇或是 Edison 或招爸都有在这个圈子里面，想说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用这30万来去做一个配置。
就是你刚刚讲这个问题，我会回想我以前高中或者是差不多大学的年纪的时候，可能有一笔钱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可能开一个摊车，路边摊，我买鸡排，我可以很稳定的有收入。
对，
但是时代在变嘛。
对，
比如说再回到现在这个实案的问题，他兢兢业业一辈子半辈子，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实业，然后一出事，那他可能就全没了。
是，
他中间经过这么多辛苦，就到头来换一场空，这个也是风险很大。虽然说实业，大家可能觉得实业就是稳定。但是如果看到这个实案事件，反而会让我觉得都是很有风险，那我为什么不选择去可能会让我暴富的市场，让我的钱可以滚更多？如果现在我30万，我回想以前我会想卖鸡排，但现在就像你讲的，我可能会投到资本市场里面让它滚。像我今天在那个 Thread 上面看到一个文章说，如果今年你如果以1万块来当单位的话，投在某些币种上，有一只叫
Shiba Inu。
对对对，它好像已经涨了多少，如果一万现在已经5000万。
没有，那个是好几年前，那不是今年。
那我不知道它单位是什么啦，反正我也不知道，他就是写如果你有1万块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投在以太也会有变20万，如果投在某一只币会变万几万。
那我这个就有话要说，就是我觉得这回归到心态，就小白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币可以买？
我昨天才跟我朋友聊，就是好，大家可能都知道，如果买币，或许有这个机会会某一天会暴富，或者是你就是刚好有这个机缘，买到一只对的币。那我就会说，哎，那你知道要怎么买吗？还是说你知道这里面的风险是什么？
对，
或者是我们那一天有跟我朋友聊说，他就问我说最大风险是什么，我直接跟他说最大风险
就是
你
不买
自己，对，
就是你没有动作，
因为你这个过程中你有可能会遇到各种关卡，你可能会把币打丢了，或者是你把你的密码或者是你的助记词或任何方式，你因为自己的因素而去制造这个风险，让你的这个资产或者是你这些币不见。那其实回归到都是要自己去先了解这个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你才有办法把你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
对，我想分享一下，因为网络上随时都还是会有说不管币或者是股票这些问题，但还有另外一个风险，刚就是大家刚都有提到风险嘛，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风险，就是你大家最大的风险，这个就是这个钱不见。所以如果今天你是30万的话，你可以接受这个钱不见，我觉得赵董的逻辑他可以随便丢，
是，
可是变成就是你30万有限，你要压在一个东西上，还是30个东西上，还是300个东西上，
没错，
或是3000个东西上。
这就是我想问的，就是想要问三位大大，就是说30万该怎么样去，因为我觉得小白的心态他们就是都想要，欸，不是说大部分都是想要包赚不赔，但基本上刚刚讲不管是实业或是任何东西都会有风险在。
对，
那我们就是直接用我们的看法帮做，用这30万怎么样去帮大家分析说怎么样是最安全的，给他们一点心理建设。
我自己会想说，如果心态是以包赚不赔的话，这个心态反而是有点硬的，因为如果你只看到一定要获利，不可能很多东西你买下去马上就获利。
可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都想要。
对，那当你看到有亏损的时候是未实现亏损，未实现亏损代表说它还没有在实现中，但是如果你今天把它交易掉了，你就是亏损。
对，
所以你要去抗得住这个，你可以知道说它这个下跌或者是它这个亏损是在合理范围内，你可以，你要去了解说为什么它会有这个情况，因为很难说你搞不好你就很神，还是说你就是完璧少年，完璧股神，好了，就是你买下去马上就涨了，那很厉害，可是你怎么有办法说，欸，你买下去它没有波动的情况下你要买它马上涨，这是不可能。
欸，你们还记得那个我们最近这一次开课3月底，然后不是有人也问这个问题，你们还记得我怎么回的吗？我忘记了，对不对？
忘记了。
其实我问的第一句是你们想要赚多少钱。
对，
因为你30万要赚3万块或者是赚5000块，其实超多方法，
没错。
可是如果今天，因为台下的人可能还不敢发问嘛，但如果今天你是30万要赚300万跟3000万，那个做法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也会变成就是说你要有超额报酬或这么扯的报酬，你要承受的风险一定是很大的，
对，波动也非常大，
啊，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是取决于说自己的个性长什么样子，以及怎么这个钱会被影响到个人，最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能不能抗得住。
所以说如果是以，那我们就这三个面嘛，台股的话大家是比较偏就是 ETF 嘛。
我这样讲好了，我觉得在股市里面你30万要赚到100万，只要有基本的技术跟基本的概念，然后持续去演进，我觉得在正常的市场走多的情况之下，30万要变成100万，我认为是不难的，尤其在今年。
对，
所以我如果是一般的想要学习风险市场的人会这样跟他讲，可如果很保守的话，我就会跟他说那你要切部分到避险资产，就像刚刚欧文提的，可能是保险，可能是债券，可能是一般我们台湾市场不了解的 fixed income， 就是固定收益类的。其实世界上有稳赚不赔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吗？是不知道，因为其实是别人帮你承担风险，并不是稳赚不赔。可如果别人帮你承担风险，我们相对于能够保本的人，他们能拿到的 profit 就会变少。
懂，
对，所以其实是有的，只是概念不一样，是别人帮我承担风险。比如说你欧文今年就是，哦，比如说你的佐藤，你的 net 就大概就是可能 30%40% 之类的，那你今天想要扩点，你是要募资，
对，
那我今天说那我投给你，可是我只要你的，我只要 fixed income 就是固定收益，我只要5个点，
对，
那你是 40% 你只要切5个点给我，你就可以拿我的资金。
对，
这就很像我们在做私募债的感觉，就像台积电要扩厂它会不会赚，它可能用一个结构的方式去保障你的风险，
对，
然后再给你相对应的利润，
就等于说风险别人担，但是你相对的 报酬一定会变少。
对，他会用合约跟很多就是合法跟合理的方式去保障投资人。对，所以也有这种方式。所以那拉回到刚刚讲的重点，就是30万我们想要用这30万赚多少钱，第二点就是赚多少钱可不可以重复做。
嗯，
对啊。第三点就是当30万变成3000万的时候，其实做法就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碰到我们一些大的客人，他可能随便拉一笔就3亿，可他只要有5个点八个点甚至到10个点，他就觉得够多，因为10个点一年就3000万，
本多终胜。
嗯，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资金也会影响到大家投资的看法。
懂懂，
我的想法是这样。
对，讲到本多终胜，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啦。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是小资主的话，应该是要拼的是资金利用率。
什么率？
资金利用率。
就可以讲白话一点，
就是你要让一笔钱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去制造最大的机会。
可以举例吗？
比如说你在你的目标，假设你要翻倍30万，翻倍
变60
万，
是，
那你要给自己一个目标是在半年内还是一年内？
其实再更精简的说法是，你的钱在这个时间内里面，它可以，你要把它的获利极大化。那第二点就其实因为你的资金利用率变高，代表说你的交易的频率会变高，你进出的频率，你买进再卖出的频率会变高。可是你要知道，只要你的频率变高，你的风险会变高。
对啊，
对，所以就变成就是稳定度多高，你只要高于 51%， 你再拉一个大周期来看是不是就赚钱。这就跟打德州扑克的概念很像。
嗯，
不是说你下牌桌打你一直出你就会赢。
嗯哼，
对不 对,
对。
那第二点就是可能你不会打你下去一定输，所以这个底层很重要，怎么样重复做。第三点就是你要拉一个时间周期去看你的胜率是超过 51%， 然后剩下就交给时间。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听得懂，听得懂。就是其实就本多终胜跟你的时间跟那个资金利用率还有再就是时间嘛，就这三点。
那30万你们的朋友30万他们都是想要赚多少钱？其实我也蛮好奇的，一般的小资助怎么想。
就我自己这边的听到一些店里的员工们可能就是因为本身就是在上班嘛，其实也没那么多时间看盘或是怎么样之类的。以台股来说就是买 ETF。
嗯，
对，他们就会真的就是一窝蜂的去买 ETF 啊。当然更有心一点的会去研究个股啊，它的 K 棒啊，它的走势啊。我自己看到就是有人可能今天这只股票赚钱就很开心，真的今天股票跌了，哇，就看他脸真的是有够晒，就从他的表情就知道他今天的股票是赚还是赔。
嗯，
对对，就其实这是我自己蛮跟大家一起上班的时候蛮深刻的一个体验这样子。
所以你从员工脸上就可以看到 K 棒的走向。
对，没错，他今天哦很热情，他说今天股票哦涨哦。
其实讲到这个我觉得蛮有感受度的啊，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投资或投机就做交易最大的成本是钱不见，可是对我们可能比较有经验的人其实最大的不是这些，因为我们如果有经验有能力，我们知道这个钱是回得来，只是多快的问题，如果是赔钱的话。
嗯，
可是其实对我们而言，我们知道会回来，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能力让它整个净值回到原本水位，其实我们最大的成本是情绪成本。
嗯，
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跟身旁的人跟工作，
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
问题，对不对？所以才说啊，你做好研究之后，其实就是有一种方法是下大，就是压住下大，然后就抱住。但又会考虑到第二个问题，我也跟我客人讲，你要得到超额报酬，不只是你的认知要到位，第二点就是你要能够扛住你没有预想过的风险，你才会拿到超额报酬。
嗯，
就像你今天有佐藤，如果你只是去打工的，那就是死薪。你现在死薪发多少？300嘛，对不对？开玩笑的，我帮你找员工了。对，可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你一开始就不确定佐藤会赚钱，可是你冒了这个风险，所以你今天换来的是另一种稳定度跟另一种收入的高度。
嗯，
那在资本市场它的波动又是更大的，就像加密货币一样，就是在过去两年跌了 90%， 请问谁敢继续压住？
对啊，
可是懂的人会在对的时间点压住，所以现在回头看，光比特币翻了几倍啊？最低
最低2万多吧，
1万多，1万7哦，还1万9。我记得 Uniswap 好像有到1万7，可是中心化交易所应该是1万9，对啊，那到现在其实也翻了4倍，才2年，所以代表其实一年是翻2倍的。
其实从去年10月到现在，其实也可以翻个1倍多。
对，那更不用讲其他的小 B， 其实很多已经翻了10倍20倍了。那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没有新人，就像我 99% 的人他们都没有在这个牛市里面做 DCA， 就是平均的去买入。
嗯哼，
对吧，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在这波起来的时候赚到10倍20倍。我的方法是我原本就认同这个市场，我也知道说我在这个下跌过程中我有可能持续买还是买错，我还是有买到错的 B， 很多民营 B 或是很多 shit B。
嗯，
对，但是因为你的资金分配好了，你很懂，你就一直敢下去。
懂，
所以起来的时候 时候就会觉得很舒服。那 ETF 也是一样， ETF 其实它是很难消失的，除非台股崩盘或是它的全职股爆掉。
那大家我想问个，那如果是 ETF， 当然它是前50大 ETF， 像005是前50大，那如果说 ETF 跟买单买全职股的，比如说像或是一些那种中华电信、鸿海、台积电或是金融股，对，单买个股跟 ETF。
提到这个我还是要很感谢某些听众的回馈，当然我的如果以前几期讲的可能有误或是要调整的地方，欢迎大家去做反馈。那第二点就是其实我觉得在业内的也不一定了解 ETF， 上一次有请那个嘛阿曼达姐来嘛，她是元大的前身，也就是宝来的第一批员工，她讲她是非常了解这些 ETF 基金在玩什么的，那当然我也了解，所以我自己又是会选股的，我是非常不喜欢买 ETF 的。因为不管它的结构长什么样子， ETF 的重点就是要干嘛，就是打赢大盘嘛。
对，
上一次姐有讲到嘛，
是，
可是对我来说打赢大盘是相对太容易了，可是对于一般可能不了解的人买 ETF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方式。可是我就如果真的要给我身边的人说要买 ETF， 我会跟他讲说我宁愿买 BTI 或是买那种全球性的 ETF， 我不会单压在一个市场，相对比较健康一点，安全一点。像欧文刚提的直接买全职股那也是一种方式，可是连带的知道你的全职股不会死亡，对啊，因为等于是你已经重压在单一几个个股上了，对不 对，
对，
就像以前可能全职股是中钢，
对，
那请问中钢回到好几年前的水位了吗？
没有，
没有。
所以这就是大家想，那比如说广达最近不是又涨起来了，
对，
你们知道广达的历史高点还离得很远吗？
有，我有看到那个，
对，所以变成就是说这没有对错问题，还是回归到大家可以承受的风险在哪，所以 这永远没有答案。
别说了，
大力光不是也很强吗？
对
对 啊
那现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波又一波的啦，那更不用讲加密货币了。那我的方法我也讲过， 我身上超过200多个币种，那我一样比如说我30万，假设我真的要像赵爸讲那样放手一波，我真的觉得这钱不见了没差，是真的没差，我不能骗自己，那我可能就挑10个是前50大的加密货币，剩下的20个我就全部调 altcoin， 然后再配可能3-5档冥币，所以代表说我把30万切成30等份，然后去压住就跟他拼了。
对，我现在也是这样子，我现在在买币我也是这样，
你一个翻100倍就全部回来。
对，
你不要乱叫，
所以才说这是 VC 啊，你投加密货币就是 VC， VC 拼的就是你有一档超额报酬就全赢，但是也有可能30档全输 啊，
啊，
那就要再回去戴起佐藤的帽子跟麦当劳的帽子
一样会一直戴着。对，那想问赵凡，你刚刚听我们这样讲完之后，你觉得本来想要 all in 去那个什么
运彩，
对，运彩，那听完这样我们再讲完，你有没有改变一下想法？
因为前提这主题是小白来，所以还是回归到根本问题，就是我要怎么买，我就算拿去买虚拟货币我还是不知道要买什么，今天没有人跟我讨论，然后我自己查了半天，我宁愿去买 NBA 两队互打，
比较喜欢，
我觉得几率风险反而比较低。
欸，可是赵董我告诉你哦，现在是朋友，如果你是我的客人来跟我咨询，你会被我弄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就懒啊。但我不是说你现在是这样，我只在讲我现在跑，
就是说假设是有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子问你这样的问题的话，
对，
对，
所以就是不要懒，因为其实不管是上课还是没上课过的朋友，有在赚钱或者是有在进步的，通常是一直在提问的这些人，
没错，
没错，
对，目前来看是这样子，没错嘛。
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金融市场啊，就像可能 Edison 他有在 focus 在比如说不动产
房地产上面，
房地产领域，不管是以前有经验二房东啊，我以前有二房东嘛，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产业，我觉得不一定说一定要 focus 在哪个地方，那对于小白来说我觉得是先学啦，因为每个人都有适合的投资领域，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投到刺激市场，你可以走一级市场啊，就像我们投 Lady M， 我们做一些项目，股权项目，其实那些如果真的发展的好的话，它可能带来的报酬是在刺激市场什么10倍、20倍没办法比的，可能是100倍、1000倍。然后前几天不是有发那个 Airbnb 的吗？虽然他现在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可是其实真正的资本家他们很多次在 focus 在这些可以有爆发力的项目上，所以拉回来讲，如果佐藤今天可以做到100间可以做到上市，我告诉你，你完全不用投资金到加密货币 跟股票了，可是这段时间会很累，但如果他真的 IPO 之后会得到你无法想象的报酬。我个人的分享是我觉得对啊，是自己喜欢什么比较重要，因为你喜欢你才能持续做，就跟追女生一样。
哇哦，好，帮大家做个总结啊，听一下我觉得我们这边给小白的一些建议，第一个一定要多问，刚刚上述不管是 Edison 赵爸或是小光这边都有分享出大家自己对30万要怎么去配置的看法，那我觉得问完之后其实就要去试，不管你拿多少钱出来，今天可能是10000、20000、30000、50000、60000、70000，我觉得 anyway 都可以，但前提是问完之后就要有动作，没有动作的话就是你最大的成本。
我想要来点轻松，我刚刚昨天讲了，我真的很讨厌别人直接问我这可以买吗，要买多少，你知道我到 到底有多少这样子的讯息吗？我到底要回多久？连大便的时间都没有。
懂，所以就要去问，就要去试嘛。今天在不经意就透露出一些尝试，
可以先尝试，然后知道怎么发问，然后一定要自己做功课。因为像比如说我不懂咖喱，如果我要问欧文啊，你的咖喱怎么做的？就你连基本的咖喱块、咖喱粉都不会用，你再问一些可能已经在领域里面是专业的人的问题，他为什么要回答你？
同意
啊，你要给他情绪价值啊，你没有给他就问问题。那就不是很好。
今天我们来做个总结，再讲一下最近的资本市场有什么样的动作，请我们的小光。
哪一块领域？
如果以台股来看的话，我看前几天礼拜五的新闻有写，比如说投信买超，是吗？
对，买超，
买超是这个金额是
历史新高，599亿。
对，所以代表投资人是目前你觉得他是很真正看好台湾市场吗？还是这又是有什么样的操作？以你的分析来看。
好，我先来讲一下台股。台股收盘我记得是20200多吧，当然夜盘在礼拜五夜盘有冲上20300多，但历史新高应该还是在前几天，
对，
不是礼拜五嘛。那对我来说，其实这个台股会起来，其实就是有机之谈啊，不是台积电的机，是基本面的机。然后第二点就是台股之所以还会在这个位阶还有机会往上攻，我不是给投资建议，但是他觉得往上攻其实就是因为有基本面。那第二点，这几天其实跌你会发现它的下影线很长，就是包含那一天上下振幅有400点嘛，跟前几天就是都一直拉下影线起来。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投信他们的 ETF 要买其他们的份额嘛，
对，
所以就是还是有一个一定的资金在里面。那但是你们会发现，其实如果真的投信要买的话，这些金额包含之后的 ETF 00919嘛，9490买了嘛，然后剩919嘛，我觉得919还没吧。那个如果有错再请大家见谅，因为 我不喜欢买 ETF， 所以讲错了不要来给我。对，其实这个盘应该要更强的，但是因为外资其实有部分几天在跟投信是做反方向的，但是不代表外资就是不看好。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一次的成分股当然也包含一些全职股，但是我其实今天因为要录音我做一下功课，你们知道009是你最大的成分股是谁吗？
长荣。
对，长荣嘛。你知道940啊他在礼拜五买了多少的长荣吗？
不知道。
买了100亿。
哇塞。
对，所以我看到这件我想哇，原来长荣到100亿，而且第二名忘记是什么，好像那一只股票也买了很多，我也很意外他会买那么多，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是做一个总结，就是其实这个盘不只是有一些我们 ETF 要上来，第二点其实有基本面在这边做支撑，因为其实我们的终端包含 NVIDIA 包含 AMD 包含其他的品牌厂，其实他们的需求是还在上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台股的盘面相对还是算健康一些些，不会那么的混乱，这是我对台股看法。可是礼拜五有个问题哦，虽然礼拜五涨了130-140点，但是就跟我在群组讲的，其实下跌的加速是600多家，上涨的是400多家，要更健康应该是要上涨的加速要比下跌的加速多才是会最健康的。
那有会不会有可能是刚好月底？
我其实不会定义说是不是月底，老实讲我觉得我看的周期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我不会去定义说、哦、月底月初。对，我比较不会这样。对啊，这是台股的部分。
还有什么应该
针对市场面的吗？
对啊，
对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留言给我们哦。
好啦，那要讲美股吗？不用、
你要讲美股吗？
我们
美股我们下一集再讲。
对啊，
好，今天就先这样子咯，拜
拜
拜拜。